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资料、病业和亲情中去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8号。在此把20多年中修炼的几件感悟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一、成立小资料点。2005年的一天，去同修家拿资料，回到家被丈夫发现了，掐着我的脖子问资料的来源。见我不说，气急了的丈夫拿菜刀威逼，让我说出资料哪来的。我还是不说，丈夫一看也没了办法，就说你可真行。从那天开始就不再管了，还开车拉着我去远的地方发资料。看到做资料的同修的工作量大，忙不过来，我就想着自己建一个小资料点。和丈夫商量后，丈夫给了3000元买了机器耗材，就这样小资料点在我家就建成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学会了打印、刻盘、打光盘面等供给周围的同修。要知道，我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、大字不认识几个的人。那时候打印资料还要刻盘，还要买耗材，工作量很大，就感觉很累。在我感觉很累很辛苦的时候，师父的20年讲法发表了。师父说，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，我就不觉得苦了。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怕心的过程。那时候迫害还比较严重，周围的同修告诉我说，外面警察在查光盘的来源，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，怕心就上来了。静下心来学师父的讲法，那时候只有一念，横下一条心，什么都交给师父。接下来的日子也没人查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的小资料点一直平稳地运作到今天。二、闯病业。2016年孩子暑假后开学，那天我的脸突然肿得非常厉害，家人看到后非让我去医院。我也不动心，家人也没办法，找到我娘家人。娘家亲戚请吃饭，一桌子的人七嘴八舌地劝我去医院，我就给大家背诵师父的诗。家人说那就随我吧。我和亲戚们说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你们容我想想。婆婆很着急，说抬也要把我抬医院去。在这过程中，人们就像演戏一样，在我面前表演来触动我的人心。有的常人看见我说是糖尿病，还有的说是肾脏有病，有的说我是肝脏有病，有的还说是更年期，没有不让你动心的。那时候，体会到病业中的同修所受的压力，真的得有很强大的正念才能闯过来，因为稍不注意，邪恶就会让你产生真的是病的假象。每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脑子里时刻都背着师父《红吟二》中的诗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那时走在外面，遇到稍微大一点的风，都会走两步退一步。给16楼的同修送资料，因为没有电梯卡，只能爬上去。同修看见都惊讶地说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感觉心里太苦了，就对师父说，家人不理解，让去看病。弟子知道修炼人没有病不能去，太苦了。这时一句话打到脑子里，这就是你的一个修炼过程，难也得往前走。悟道，这是师父的点悟，多难也要往前走。 嘴里发不出声音，同修让我向内找，可自己真是感觉太累了。自己只有按部就班的学法，这时候真的体悟到同修闯病业关的脆弱和压力，没有师父的法根本就闯不过来，真是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师父在身边。发正念倒掌的时候，就感觉有很大的力量打你的后背，啪啪打你的手掌，让你精神起来。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大法的音乐声。从9月份开始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妹妹来电话说让我给她个准信，什么时候能好。我跟她说初一见面，说心里不承认自己没劲儿，就用手洗窗帘等，大件衣服不用洗衣机。一天丈夫让我和他一起去楼下把白菜搬上来，丈夫给我放手里三四颗白菜，心里刚想埋怨他，转念一想，大法弟子不都是有功能的吗？我有搬运功，搬着白菜上楼也有劲儿了，从那以后身体就有劲儿了。初一和亲戚们见面的时候，肿也消了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在没有耽误正式大法的情况下，我闯过了病业关。三，修去对家人的情。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给家里来电话说淋巴发炎住院了，我着急忙慌地开车赶过去，大夫说要动手术，我就给孩子发正念，发炎的部位小多了，大夫都感觉很神奇。大夫又说扁桃体发炎严重，我就让儿子念法轮大法好。大夫说要给孩子做切片检查，说孩子长了个瘤子，可能不太好。我在心里不承认他，就对大夫说那是痰不是瘤子。虽然嘴上那么说，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很慌。大夫说根据临床经验，孩子可能得的是不好的病，他们从来没有失误过。听了大夫的话，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等医院的化验报告，想起了是师父在掌控一切，横下一条心，既然是来成就我的，我就放下一切由师父安排。这时候就感觉像一把锁打开了，心里豁然开朗。再看那些人，就像是在演戏一样表演给我看。因为本地是大城市，大夫说让去本地医院化验。心里一直被师父的诗词，发正念求师父，一切都由师父安排。回到本地医院去化验，在等的过程中，心里就想一定要修去对亲人的情和利益心。过了十来天，给师父上香，看到师父的法相笑了，心里还纳闷儿，师父怎么笑了？这时丈夫来消息说孩子没事了，女儿也说在这过程中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儿子刚没事，外孙女就开始发烧，烧得很厉害。心里对师父说怎么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呢？这时候有一句话打到脑子里，平衡的心态，知道这是师父的点悟，心里就不慌了。开始给孙女读法，读到一半的时候，孩子出了一身透汗，体温正常了。这只是修炼过程中的几件小事，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寸步难行，弟子一定要好好学法，精进实修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病业假象中找执着的根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5号。我今年65岁，是一名退休医务人员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我有冠心病、月经不调、便秘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尤其是感冒，每年它要侵扰我300天以上，有时感冒会伴有咽喉痛的难受，声音沙哑，甚至发不出声来，接着就是咳嗽咳痰，有时肺部有痰咳不出来，憋得很难受，中药西药都不太有效，但必须得服用，真是活得苦不堪言。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两个月，所有病状消失，无病一身轻，很舒服美妙，因此自己内心对师父对大法很感恩。我们从法中都知道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病业拿掉的，自己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大大小小的病业磨难也经历了很多，比较大的病业磨难如几次心脏部位疼痛难受，严重的眩晕、重症肝炎症状、急性咽喉化脓肿痛、窒息症状等，都是在信师信法中闯过。然而在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期间，我开始鼻塞、咳嗽、打喷嚏、怕冷，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，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，找出明显的执着心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好胜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、疑心、自以为是的心等等，不断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。一周过去了，不见效果，因此我又不断地听明慧网上同修们闯病业关的修炼体会的系列文章，不断地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干扰、迫害。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，重感冒症状没有缓解。后来我丈夫和2岁多的小孙女也感冒咳嗽起来，丈夫就不断地数落我、指责我，我自己的压力也因为他们的状态显得越来越大，头脑中的负面思维抑制不住的增多，法也天天坚持在学，但不入心，走形式，眼睛看着法，嘴里读着法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就不好呢？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面对迫害，有的时候很无奈，找不着自己的问题在哪，也有这个情况。有的时候，那个旧势力就看你，到底你动摇不动摇，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。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虽然执着的根没找到，但我要信师信法不动摇，闯关的心一定要坚定。我默默地决定，不管病业假象显现的状态程度如何，我都要彻底把它放下，并坚定不断地排除各种负面思维。我求师父给我力量，加持我的正念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中帮助下，我逐渐的能静下心来学法，对病业关过不去的急躁情绪逐渐缓和下来，头脑中的负面思维在逐渐减少，学法也能逐渐的越来越入心，病业的假象也就逐渐的消失了。这次病业关经历了近3个月，过得很苦很累。今年又有几次感冒状态的病业假象出现，我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先向内找，查自己哪里有漏。我仔细地回顾近阶段自己都做了什么，日常生活中自己的所思、所想、所行，找不到就顺着时间分段逆行往前推，查找，目的是找出遇到事情的思维过程、言行的由来。我发现这样还真的能找到执着心的根源， 从而解体了病业的假象。现举两例。一，找到观念背后的执着心，病业假象消失。2021年3月，小孙女在幼儿园着凉感冒了，两天后我也鼻塞打喷嚏，我警觉了，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有漏，被黑手烂鬼钻空子了，我及时认真地找自己，近阶段遇到了哪些事情，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做的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我苦苦地思索着，想起来了。今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，自己头脑中时不时的就会冒出，我这一生中最瞧不起的两个人就是六叔公三姨父，并顺着他往下想，这两人真差劲。当时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更没想到这事背后会有自己什么执着心掩藏着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告诉弟子们，在你们的修炼中，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，从根子上挖掉它。20多年前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留存，已经形成了观念，而这种观念又是不好的，是带有怨恨和妒忌的，它背后窝藏着争斗心、打抱不平的心、好胜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谁好谁坏的人情和私心。现在师父把它暴露给我，目的叫我认识到它，把它背后躲藏着的各种执着心挖出来，去掉它。感谢师父对我的点化。在自己20多年的修炼中，过去那些10年骨子8年糠的事也翻出不少，特别是自己觉得受了伤害的事、受委屈的事，我都能及时地抓住它，把它当作是去执着、提高心性、提高层次的好机会，把它们放下。而这件事表面看它没有直接伤害到我，所以未能引起我的注意，不但未引起我注意，在这件事情中还觉得自己好坏、善恶、正邪是分得清的，正义感是强的。写到此，自己真是觉得惭愧呀。其实修炼人从大法的法理中都明白，世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、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谁欠谁的债，不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日常生活状态下形形色色人的行为中偿还的吗？作为修炼的人，一定要用高层法理来看待，不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、一件事下结论，否则给自己修炼增加磨难。只有用法作为衡量标准，才能做到不迷不惑，才能守住修炼人的根本。这次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发现这一不好的观念，找到了这观念背后的各种执着心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，所以病业假象也就消失了。二，身体突发异常，立刻找到有漏。中共病毒第二次爆发，协党要求人人做核酸检测，社区人员每家每户上门动员登记，强制人人要去打疫苗，但我的弟媳不愿打，原因是她甲状腺上有个小结节。我因为母亲患老年痴呆症住在她家，我们同住一小区，我每天去她家协助她伺候母亲，因此我的丈夫多次要我催弟媳去打疫苗，理由是她经常外出接触人多，万一染疫会对母亲造成危险。所以前几天在她家，我就对她说了，人家都去打疫苗，你也去打吧，你不能和我比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保护。他没吱声，说完我就回家了。刚到家，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，喉咙剧痛，我一下意识到了，我叫弟媳去打疫苗错了，自己想想真是惭愧。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，各种方式的讲真相救世人的事也做了这么多年， 怎么到关键时刻还是用人心对待呢？这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与其为伍的人的，与邪党划清界限的人不在其中。况且弟媳对大法真相是明白又接受的，又做了三退，而且他身上还佩戴着大法护身符。我现在叫他去打疫苗，不是在否定自己平时对他讲的大法是救人的，诵念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的真相吗？不也是在毁他对大法的正信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在这不知不觉中还帮助了邪党，为邪党推波助流，这不是在对众生、对自己犯罪吗？想到这，我立即在心里对师父认错，并求师父原谅，同时立即返回弟媳家，向他说明我叫他去打疫苗是错的，是否打疫苗由他自己做主，同时又告诉他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九字真言就是防治瘟疫的灵丹妙药，就是最大的保障。他听了很高兴，并对我说，大姐，你看南京机场爆发的疫情，那些保洁员谁能没打过疫苗呢？这就说明打疫苗也不管用了。听有些人说这疫苗毒性很大，我不想打。其实现在国内有不少人和我弟媳一样，对中共疫苗的时效有疑问，其心里是排斥的，不放心的。七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医院办事，亲眼看到这一幕。在病房楼电梯门前的人群中，有两个人在对话，一个女的是高个头，像是机关工作人员，很有气质，一个女的是警察，个头不高。前者对女警说，我不让我上中学的儿子打疫苗，坚决不打。女警说，从南京机场的情况看，这疫苗是不管用的，但上级非得让打，不打不行，怎么办呀？高个女子又说，反正我的儿子不让他们打。由此看来，中共的新冠疫苗，民众是有疑问的，不相信的，拒绝的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在疫情中，我们把九字真言是防疫治疫的灵丹妙药的真相告诉世人就行了，是否打疫苗应由民众自己选择决定。这次由于我及时向内找了自己，并马上纠正自己做错的事，所以病业假象也就随之解体，烟消云散了。感谢师父对弟子慈悲保护与救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人的观念，走向神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8日。每次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，总会看到有同修被绑架、非法庭审、判刑，很痛心。同修都在助施正法、救度众生，现在难度很大，在时间又紧迫的情况下被迫害，损失得多大呀，同时也给家人亲友造成负面影响，损失实在太大了。现在邪党监控遍地都是，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监控跟踪、举报有奖等无所不用，确实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，大法弟子还不能后退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局限在人这，用人这层理来衡量，那真是很难。可我们是修炼人，是超出常人的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 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那我们就得神起来，怎么才能神起来呀？记得有这样一个节目，有一个修道人要下山时，师父给他两样宝物，一个令牌和一个隐身衣，遇到危险可亮出令牌，危险得以化解。有的同修想，我要有隐身衣，那我发资料讲真相就安全了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里要下法轮、契机、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，上万而不止，这些都得给你，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。这上万而不止的东西，是不是就包括这令牌和隐身衣呢？肯定有。那我们的令牌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法弟子，这个宇宙第一称号，在任何层次、任何空间，都是通用的，畅通无阻的。师父在讲法中讲到武汉30岁小伙子面对色魔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在明慧网交流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位女同修讲真相回来，乘坐别人的车，遇到坏人起了邪念，抓住同修手不放，这位女同修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那个坏人司机一下就蔫了，把手松开了，同修下车走了。这个空间以正念坚定地报出自己的身份，另外空间无数的正神和护法能不帮你吗？这样的例子在古书中也随处可见。再说隐身衣，我理解可能就是进入另外空间了，对面他也看不见，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武术气功时讲到，有的人甚至可以遁入另外空间。师父讲这种功夫在常人中没有，可我们不是常人呐。在同修交流中，这种情况也不少见。例如，有位女同修被警察非法追捕，从一个坡上下来，被警察发现围了过来。她一看无处可藏，就躲在几棵蒿子后面，其实根本藏不住。她就想让他们看不见我。这些警察就在附近找，就是找不到，只好走了。我个人理解，进入另外空间不需要太高的层次。神韵晚会中这样的节目也挺多，如一梦300年，那还是常人呢。其实在古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，在小说上说有人用手在墙上画个门，他就出去了。大家想，他在墙上用手画一个门起什么作用呢？墙的分子成分根本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他的心，他认为这是门而不是墙，所以他就能出去。连外星生物都能突破这个物质空间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突破呢？因为我们太相信这双眼睛，转变不了观念，所以就突破不了。恕我大胆妄想，师父已经把突破这个空间、打开另外空间的钥匙交给我们了。咱们共同看转法轮中的这段法。大家知道，物质在威力下有分子、原子、质子，最后往下追查下去，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，而不是一个点，看到分子一层的面、原子一层的面、质子一层的面、原子核一层的面，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。任何物体，包括人身体，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。如果真能清楚知道它们是如何同时存在相通的，可能就会突破这个空间。大法弟子讲正念，也许不需要这么突破那么突破就可以突破的。听同修说过这样一件事，也许是明慧交流文章中讲的，说有一位同修骑自行车发资料被警察追赶，进了一个小区，一边低头往前骑，一边回头看，前边两个楼中间是铁栅栏连着，他也没看见，一直向前骑，从铁栅栏骑过去了， 后面的警察傻眼了。其实在神韵晚会中运用神通的节目也很多，如济公惩恶，剧情中济公根本没把如狼似虎的恶奴放在眼里，就像耍玩偶一样，随心所欲指挥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。那个小和尚的故事也是如此。这些功能在法中都有，我个人理解，师父是允许我们在正持法救众生中运用神通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明确要我们运用神通。其实师父什么都给我们了，只是我们没有悟到，能力来源于师父，来源于大法，我们正念正行就能运用功能。我自己也经常想，修炼这么多年怎么就神不起来呢？从法理上明白怎么就做不到呢？第一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；第二，观念没改变，把自己看小了，把邪恶看大了，说白了是把法看低看小了。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我们的师父是大穷的主，法有多大，师父有多高，我们心里没有这个概念，都没敢去想。我们知道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十二上仙很有道行，他们的弟子也很有神通。一个修炼人的道行和能力与他的根基悟性有关，但关键取决于他的师父的能力，也就是层次或道行。他们的师父是元始天尊，比如来那个层次高一点点。那我们的师父是谁呀？大穷之主，我们的位置和能力可想而知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和能力呢？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，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就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，我们是清楚这一点的，所以在救度众生中超常才是正常的。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这样的比喻，说被迫害就像拿着金箍棒挨打，捧着金碗要饭，真是这样的。说严重一点，都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侮辱。那时师父会是什么心情？旧势力会说些什么？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也应该去求求师父吧。那时候如果想不起来师父，旧势力就会钻空子，我们做不好真让师父为难。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改变人的观念，跳出人的认识，我们就什么都能做到，就能在正持法和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由于层次的局限，在法上的认识也很有限，对事情的看法肯定会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集体学法的深刻印象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。我曾读到一篇关于学法小组的交流文章，大概是说，走进学法小组就像走进神圣的殿堂，神圣庄严肃穆。下面我说一说自己印象深刻的学法小组。一，在市里上班时，我参加了两个学法小组，一个离家近，步行十分钟就到，另一个离家远，骑电车20分钟的路程，我选择了那个远的。晚上8点开始学，一周学4天。由于是小区楼房，同修为了避免总是敲门，提前10分钟把门开个小缝，不到7点55分，同修们就都到齐了，同修家属就把门关好，大家不早去，不影响常人生活，稍早一点打过招呼就直奔学法的房间盘腿结印坐着，一直到学完法。
除了学法，同修们一句话也不说。刚开始我非常受拘束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有时候就打退堂鼓，觉得太拘束了，不如离家近的那个学法小组随便，因为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去都行，也可以聊会儿天，还可以伸伸腿，有时候还犯困。去了几次，我心里总感觉不舒服，好像总有一双眼睛盯着我，盯得我直发慌，就像做了坏事儿一样，心里不踏实。后来我又去了那个远的学法小组，由于上班的地方离家远，有时候下班晚了，再回家做饭就晚了，我就不吃饭了，有时候在路上买点吃的。虽然时间紧张，可是在这个学法小组心里却很踏实，后来也不感到拘束了。二，有一位同修过病夜关，同修也叫我去，我和同修去的时间刚刚好，我以为别的同修还没来，家属同修打开卧室门，看到同修们席地而坐，围成一圈，坐得满满的。我和同修挤在门口，同修们个个庄严、慈悲、平和。除了同修平和的说话声，屋里静得我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同修们一个说完，下一个说，中间没人抢话，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这两个场景至今难忘，我的自我约束力也增加了很多。是大法使我们走到了一起，是圣缘法缘，所以我们同修之间除了修炼不能说别的。也许是上班的原因，我的时间观念很强，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的时间少，我周围也没有同修，多数是自己一个人学。我很羡慕一起学法、一起练功的同修。同修们是一个整体，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免不了有点小矛盾。有矛盾也是正常的，多看别人的闪光点，找找自己的不足，也就过去了。更重要的是利用矛盾提高了。既然师父给我们留下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我们在一起学法最好。我有安逸心，有时候中午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就不想去了，拖拖拉拉的。我得法晚，和同修们接触少，也不知道我说的在不在法上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包容指正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